贵嘅嗰位嘅大君王，你系又系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慈爱嘅嗰位嘅主。我哋系不配嘅，我哋系有罪嘅，但系因着耶稣基督你嘅缘故，你能够系将我哋每一个人带到你嘅面前，使我哋能够去喺度全然嘅，可以喺你面前去敬拜你。主呢，都系你自己嘅恩典。求主你呢一刻，你帮助我哋，使我哋有一个谦卑嘅心，我哋有一个受教嘅灵，能够喺从你嘅话语里边，我哋当中系得着激励，系得着指引，得着提醒，甚至系得着责备。我哋愿意主你嘅灵与我哋同在，亲自嘅向我哋教导。祈祷奉主名求，阿门。1714年4月13日咧，系韩德尔佢嘅尼赛亚呢个神曲咧，喺伦敦第一次嘅系首映。咁之前咧呢一首嘅神曲咧，就已经喺都柏林咧就已经系演奏过，甚至当时咧系引起咗好空前嘅轰动。所以嗰次咧喺伦敦首演嘅时候咧，所以连当时嘅英皇乔治二世咧，佢都系好决定去亲自过去听呢一首好著名嘅神曲。哇！嗰首神曲咧，实在系太伟大，同埋系太震撼啦。所以特别系嗰个结尾哈利路亚嗰个部分嘅时候咧，去一层又一层嘅衬托住耶稣基督嗰种嘅荣耀、嗰种嘅尊贵、嗰种嘅庄严、嗰种嘅权能，系将呢啲全部展现喺每一个人嘅面前。所以连当时坐喺度嘅喺当度听嘅嗰个乔治王咧，佢都按捺唔住，成个人企起身，结果就成首嘅神曲咧就企起身，全部人咧就一齐企起身听完。尼赛亚所展示嘅基督嘅荣耀，实在系好震撼，系好震撼嘅一件事情，连当时嘅王都要肃然嘅起敬。但系而家咧，当我哋环顾四周嘅时候，我哋睇下世界嘅时候，似乎唔系咁嘅。我哋好难去感觉到神嘅威严同埋佢王权嗰种嘅彰显。我哋睇到系基督教对社会嘅影响力咧，系慢慢慢慢逐渐逐渐不断嘅被削弱，而反对基督教嘅声音同埋势力咧，就喺度不断嘅做大。你就睇下欧美啦。嗰啲原本系被基督教文化或者佢信仰所洗礼过嘅国家，佢越嚟越偏离信仰嘅嗰个根基，佢已经开始唔系点样再坚持信仰，反而咧系不断嘅去挑战圣经里边嘅嗰种嘅道德底线，赞成同性恋婚姻啦，禁止公立学校里边去祈祷啦，主张喺堕胎可以能够系合法化啦，系不停喺度争论紧呢样嘢啦。冇几耐前，新闻曾经都报道过，美国咧就已经系有华盛顿同埋科罗拉多两个州咧，就已经宣布可以合法嘅去食用大麻。你有冇留意过呢个新闻？已经可以系合法嘅，即系吸食大麻噶啦，系用作娱乐性质。而其他嘅州份咧，就喺度相应嘅系谂住效法，系将吸食大麻咧系合法化。我哋睇近啲香港，香港嘅情况系点咧？喺婚姻同埋性倾向嘅呢啲条例上面，香港嘅社会或者甚至政府同教会之间有好多好多嘅争拗。终审法院提出拒绝变性人结婚系违反基本法，而裁定咧变性人争取结婚嘅权利咧系胜诉嘅。政府提出嗰啲諮詢性傾向嘅立法，都被呢個社會好多好多人去支持、去贊成。而呢啲嘢咧，係令到教會同社會之間咧，喺呢啲事情上面咧，意見裏面好多嘅衝突。似乎我哋睇到嘅係人越嚟越遠離或者拒絕上帝。睇到呢啲嘢嘅時候，我哋不敢會問一樣嘢：咁究竟神係咪喺度仍然掌緊權呢？神嘅威严同埋佢嘅权能喺我哋所身处嘅呢个社会里边，佢系咪仲系有影响力咧？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好从一段嘅圣经里边，诗篇第二篇，我哋一齐嚟思想神嘅主权同埋我哋嘅关系。咁首先嚟讲咧，诗篇第二篇系一篇点样嘅诗咧？首先，诗篇第二篇咧系一首 君王登基时候用的诗。在一般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呢，一些新的王他登基加冕的时候就会是高声的重唱这首的诗歌。通常在历史里面呢，每一次有新政权交替或者有新的王上台呢，通常都是那个国家里面的政治是不是相对来讲不稳定的时候。有些外族的人呢是想伺机呢是搞啲纷争或者是攻击这个新的政权。对里面来讲呢，当时会有很多的凡俗国呢，他们会伺机呢想搞阵或者是谋反争取独立，想脱离那个新的政权那种的统治。所以以色列人呢，每一次有新王他们登基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在加冕的仪式上面去唱或者是诵读这一首的诗篇。为的是给那些人是重新的去看到神和大卫家所立的约。神要在这个大卫的王朝里面建立这个王朝是直至永远。再一次的重新这个神的立约，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可以他们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都给了这个王可以再一次的清楚神在自己身上的那个应许。所以诗篇第二篇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很重要一个王的诗篇。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首的诗篇都是一篇尼赛亚的诗篇。因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一篇的诗篇可以是说是一篇被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曾经有八次被引用过。在使徒行传、在希伯来书和启示录里面有八次的去被引用过这一篇的诗篇。所以是一篇可以说是最多被引用的旧约诗篇。而当新人每一次引用的时候呢，都是将这篇诗篇里面的尼赛亚，即是耶和华的受高者，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先至被神永远的高立，代表神统治全地的大君王。所以诗篇第二篇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主权，这位君王的王权。同时这一篇的诗篇都是劝喻人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神的王权。从这一篇诗篇的结构来看呢，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三节是讲到地上的列国的反叛。第四到第六节呢是讲到上帝在天上面的反应。第七到第九节呢是讲到王这个新王去宣告神的谕旨。而最后呢是讲到世人的对世人的警告和忠告。好吗？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思想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一部分，第一到第三节。列国为什么争闹？我们要挣脱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好，麻烦到这里得了。其实呢，在这里诗篇里面呢，这个开头的时候呢，就讲到其实诗人用一个很强烈的字作为这首诗的开头。什么字呢？点解？点解这个字呢？其实不是说诗人在问很想知道那个原因，点解啊，即是很想知道个答案，点解你们这样啊。这个点解这个字啊，其实在反映那个诗人一个很强烈的那种的惊讶，他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点解啊？点解你这样啊？因为诗人见到一件事情，就是列国的人啊，他们在同心做一件很虚妄，诗人看到是一件是徒劳无功的事情。所以在第一、第二节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场面。第一个场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第一节说他列国在争闹，万国在图谋。图谋这个字呢，又可以是说发怨言那种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在这里沸沸扬扬的那种的骚动的那种的场面。那而第二节呢，是讲到君王站稳，其实这里是指到他心里面那种的立场已经坚定，他要已经决定他要做的事了。而城宰呢在这里算计，他们要对抗神和他的受高者。第二节给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呢，是一个在朝廷的里面，在人心的深处的那种密谋的那种的场面，一个公开的，一个是不公开的。在这做什么呢？第三节说他们在这反叛，他们是盼望是脱离神的那种的捆锁和绳索。捆绑和绳索呢是指到约束， 呢一个阵营啊，其实喺度密谋紧，佢哋想争取自由，唔想被神约束，佢哋拒绝上帝同埋受高者佢哋嘅王权。嗱，我哋唔知道呢一首诗篇所讲嘅反叛咧，究竟喺以色列边一个王朝里边发生嘅，我哋唔知嘅。但系咧，人拒绝耶稣基督主权嘅呢啲事情咧，佢系人历史里边咧一而再、再而三嘅发生嘅。喺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世上嘅王权就开始攻击佢、反对佢。世上嘅政权咧，特别系嗰啲嘅犹太人，佢哋系勾结嗰啲嘅罗马人咧，就将耶稣基督系钉死喺十字架上面。当耶稣升天之后，当佢复活升天之后，呢啲嘅反叛嘅力量咧，就继续去逼迫耶稣基督嘅教会。而当教会合法之后咧，嗰啲反对耶稣基督嘅人咧，佢哋藉住唔同嘅途径，可能系一啲哲学思潮啦，可能系一啲文化嘅潮流咧，去反对同圣经里边嘅嗰种嘅世界观同埋价值观。喺今天喺世界上面，仲有好多一啲反对神嘅一啲嘅政权存在。喺嗰啲国家里边，嗰啲反基督教嘅人士咧，佢哋会借助国家嘅力量嚟反对教会，逼迫耶稣基督，或者逼迫系基督徒。佢哋好想彻底嘅去喺佢哋国家里边去消灭基督教。而喺西方咧，嗰啲所谓能够去即系信仰自由，曾经被基督教洗礼过嘅一啲嘅国家里边，佢哋反对耶稣基督、反对基督教嘅人咧系越嚟越多嘅。他们的势力呢就是越来越大。一些反基督教的人士呢，他们是打着一些学术研究的牌子，他们在批判和攻击圣经里面的权威。他们更加有人呢是用一些包容要尊重其他宗教这些的口号呢来抹杀基督教信仰那种的独特性和那种超越性。在他们推动的下面，很多人拒绝圣经里面那种伦理道德的准则。而且呢，好多好多嘅人，佢正喺度尝试紧，盼望将耶稣基督或者系基督教嗰种信仰嘅元素咧，从佢哋西方文化里边完全嘅将佢分离出嚟。喺啱啱过去嘅圣诞节，喺美国喺纽约嘅时代广场上面，就有人动起一个大型嘅电子广告牌，上面写住咧：冇人需要基督。喺圣诞节期间写冇人需要基督。他们仲在网上面讲要重新的为圣诞节去定义，去重新的去赋予他新的意义，原本的意义，不要耶稣基督在当中那种的意义。这个就是不信世界的他们对耶稣基督反对耶稣基督王权的那种情形。那在教会里面呢，有没有反对耶稣基督王权的事呢？有的。在教会里面都存在一种反对耶稣基督王权的那种的情形。是怎样反对呢？就是知道那些信徒他只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不愿意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他们只要救主不要主宰，他们只是期望得到神的恩典，却忽略神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他们只是寻求神的福气，他们却不愿意是委身给神，不愿意给神掌管生命，以消费的心态来教会敬拜。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 Jay Packer， 他更加观察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呢，是更加有一种叫做他称之为按摩热水浴式的宗教的情形出现。按摩热水浴那个究竟你有没有试过这些经验啊？在个热水那个即是按摩缸里面是怎样的经验啊？是一个观感的，是一个松弛的，是一个很悠闲的，有的是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在香港其实有很多基督徒其实都是用这种心态来敬拜神，他们来崇拜只是很盼望去听一些可以带给他一些安慰的诗歌，可以听那些令他舒服觉得心旷神怡的那些讲道和那些祈祷。其实这种心态只是一种寻求松弛和快乐感觉的那种自我享受主义。因为他所强调的是一种自我需要得到满足，他拒绝放下自我，拒绝让神管理，让神责备， 离开圣经里面那种以神为中心天天背十字架那种的信仰，其实那种离了很远的。而是这种的自我中心的那种的生命的态度，就是另外一种拒绝耶稣基督主权的形式。弟兄姊妹，你回教会的心态是怎样呢？是不是盼望单单被安慰，定是盼望自己被神改变？神在你心里面的那种的地位究竟是怎样呢？他是不是你的主呢？还是你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呢？第一到第三节给我们看到，是人的至高气昂，一切要反对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受膏者。那究竟这些人的反对行不行得通呢？我们看一看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打开，我们读一读第四到第六节。好，唔该晒。在第一、第四到第六节呢，是诗人给我们看到另外一幅的画面。这幅画面呢，是天上面的一幅的画面。所以天上面的上帝呢，看到地上面的反叛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第四节说，上帝必讥诮和嗤笑他们。诗人用这个讥诮，其实是告诉我们听，那种人愚昧环境那种的反叛呢，其实对上帝来讲根本没有用的。因为人根本就没有可能去动摇上帝的统治和他的权能。并且第五节告诉我们，上帝还会以愤怒或者烈怒去对待地上面那种的反叛。反叛神必定他们会为自己招来神的愤怒和审判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但同时圣经都讲到这位的神是公义和圣洁的。正是因为他是公义和圣洁的，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当有罪为无罪，他必定会审判犯罪，审判罪恶。而罪的核心是什么？就是骄傲自我，反对上帝那种的生命的态度。所以神必然愤怒是对待对他的反叛。神回应地上的反叛呢，不单止是讥诮，不单止是愤怒。第六节更加告诉我们，神更加是宣告自己的旨意，再一次的去肯定的去宣告自己的旨意。神已经高立了一个君王了，这个君王是会将代表神是治理全地。在原文里面呢，在第六节当中有一个意思呢，中文没有特别翻译到出来。如果按照即是直译呢，其实有一个他说，是至于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面是高立了我的君王。至于我，中文就没有将它翻译出来。这个至于我究竟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什么感情呢？其实想表达的就是上帝对地上面那种的反叛是完全的忽略。纵然那些反叛的人有很多，他们的势力要很大，但是在神眼里面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神忽略你们反叛，至于我已经定了旨意了。因为神才是宇宙万物的个最高的最终的话事权的。他既然已经定了一个君王会代表他治理全地，所以就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的势力可以能够去动摇或者甚至乎改变神这个旨意。所以人一切的反叛都会以失败告终的。没错，你看看今天人呢，其实真的科技是其实是很发达，医学呢都是很昌明的，可以去上太空，可以去很深海的地方。人的能力呢是似乎是远远超过过往历史里面任何一个时代的。但是呢，如果人的能力是跟创造天地的主比起来的话呢，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看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就算是那些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他们所显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很无能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面对或者去跟这位的主去对抗的。人不单止没有能力对抗，人更加没有可能去阻拦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他要接着耶稣基督去建立教会，而接着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的那种的掌权来是统治全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面他曾经讲过，他说阴间的权势 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你看教会历史里面，在那些世上的政权最逼迫教会最猛烈的时候，在教会头三百年或者是过往几十年前的中国里面，其实教会或者基督徒的数量有没有减少到？没有，不单止没有少到，而且在这里几倍几十倍或者几百倍的增加，没有人可以动摇教会的那种的根基的，因为这个是神已经定了的那种的旨意。而且呢，我们知道如果神愿意的话，他可以转变那些最反对他的人，令到他们可以归信耶稣基督，甚至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铁证待判》，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那个作者呢，麦道卫就是这个这样的人。麦道卫他后生的时候其实是对基督教很反感，很反感。反感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立志要写一本书去批判圣经，去证明基督教那个圣经的是完全扭曲历史的。一个很反叛很反对耶稣基督教的人。但是呢，就是他在那里搜集着那些资料，那些考古的材料啊，那些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他被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到自己搜集的资料不单止没有办法去帮自己去证明基督教是错的，相反他不断地在显示着圣经的记载是历史的事实，是真理，是值得人相信的。最后呢，神改变了他的初衷，他不单止选择了信主，还是后来成为一个护教学者。神有能力去改变一切反对他的力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为了周围反对神的那种的势力他们坐大而担忧。我们只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给到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信仰的时候，神自然就在当中会使用去扭转的了。当诗人给我们看到天上面的画面的时候，第七到第九节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场面。今次呢，是神那个受高者那个君王要出场的了。他要宣告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七到第九节。我要传耶和华的圣旨，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将这个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把他们如同图像的瓦器碎碎。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一个君王登基，他通常呢会宣告向他的臣民呢，臣民去宣告神的旨意。同样的，这个的受高者呢，他同样要宣告上帝的旨意的。首先他对着人，他宣告的是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是天地的主，万王之王，而上帝的儿子呢就会是接任上帝这个主权去统治的。所以当这个新王登基去接任或者继承王权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众人面前去证明他真真实实是神的儿子，是履行着神那种给他的那种的统治权。这个就是第七节里面所讲，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个意思。我们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受洗出来的时候呢，圣经说天突然之间开了，那他看见，很多人就看到神的灵仿佛甲子是降下落在他的身上面，跟着有天上的声音就跟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呢就是讲着上帝圣灵是对神儿子那种身份的见证，那种的肯定，都是代表着耶稣基督开始继承天父的那种的角度和那种的权柄。在这里呢，第八到第九节呢，这一位的君王更加是讲到神对他的应许。神应许他的什么呢？他会应许他上帝所有的基业他都会承继。在这里讲列国和地极，是表示整个的受造界神都会将这些东西赐给这一位新的君王，是让他统治。而且呢，他还要使用他的王权，神给他的王权 去击败一切嘅敌对嘅势力、敌对嘅人。佢点样击败呢？第九节呢，先系用一个特别生动、好贴切嘅比喻嚟讲。佢击败嗰啲势力啊，就好似用铁杖去击败嗰啲击碎嗰啲瓦器。铁杖系一个好坚硬无比嘅嘢，而瓦器呢又系好脆弱、好容易碎嘅嗰样嘢。讲咩呢？其实呢个比喻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嘅能力，佢嘅权能系完全有能力去击碎一切嗰啲反对佢嘅势力同埋人。咁呢度讲嘅嗰种最终嘅去击败佢哋嗰种情形，究竟几时发生呢？系发生喺主再嚟嘅时候，嗰啲都系喺历史终结嘅时候，呢一件事就会发生咗。喺启示录里面，其实圣灵咧系用异象话俾约翰听，将来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咧，会用至高无上嘅主权去彰显佢完全嘅公义，会将一切悖逆嘅力量咧系完全嘅粉碎。所以同样嘅诗篇第二篇喺呢度都俾我哋睇到一个终结画面。其实神佢有一日佢会再一次嘅佢嘅儿子会再嚟，用佢嘅权能去击败一切反叛嘅势力。既然系咁样嘅话，咁既然反叛注定失败嘅话，咁嗰啲反叛嘅人咧就要你要小心噶啦。所以咧，诗篇诗人喺呢度咧就跟住落嚟咧，佢就要提醒嗰啲反叛嘅势力、反叛嘅君王噶啦，你哋要小心。跟住之后咧就对佢讲出警告。我哋一齐啊读一读第十到第十二节。唔该晒。第十到第十二节咧系讲到系诗人佢对人嘅警告同埋忠告。首先咧，诗人好严厉嘅去警告嗰啲反叛、嗰啲拒住耶稣基督王权嘅嗰啲嘅人。佢话你哋要谨慎，你要及时嘅去醒悟，并且咧你要重新嘅去评估下嗰个形势。你哋要听劝告，否则嘅话咧，如果你哋固执执意嘅去反对、去反叛嘅话咧，只能够系为自己招来神嘅审判。一个好严厉嘅警告。嗱，诗篇第二篇咧，其实喺新王登基嗰种公开嘅场面去讲嘅，所以呢一篇嘅诗篇嘅警告咧，同样系提醒当时在场每一个嘅以色列人、神嘅子民嘅。而对于新约嘅基督徒咧，我哋现在嘅你同我咧，呢一段嘅警告同样嘅去有用嘅。如果有人选择离开神，去继续去同嗰啲反对神嘅人去一齐嘅去拒住去反对耶稣嘅王权嘅时候咧，佢哋同样嘅会面对神嘅审判、神嘅烈怒。除咗警告之外咧，诗人都系讲咗忠告。咁呢个忠告咧，就系、是、一个认识神嘅人咧，或者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王权嘅人，佢应当有个生命嘅态度。究竟有啲咩忠告咧？喺呢度讲到最少有三样嘅忠告。第一样嘢咧就讲到，佢首先就系要当全敬畏嘅心去侍奉耶和华。嗱，呢度嘅侍奉咧就唔系讲我哋喺教会里边嗰种有岗位性嘅侍奉，而系指到我哋整个嘅人生，我哋就系一种嘅侍奉，一种侍奉上帝，都要有敬畏嘅态度。究竟系指到乜嘢嘅态度先至叫敬畏嘅态度咧？嗱，敬畏唔同于恐惧。恐惧就是怕，敬畏不同的。敬畏呢，除了畏惧之外呢，还包含着那种的尊崇，那种的尊敬，那种的恭敬在里面。刚刚已故的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呢，他其实是一位在南非人当心里面一位很受尊重的一位的领袖。他很亲民，但在人的眼里面，他是一位很伟大的领袖。所以他每一次的出现呢，在那些公开场合的时候，那些群众呢个个都是涌晒他，而对他吹之若鹜。有一次在曼德拉他演讲之后，有一个老人家，他就等了很久，因为有很多人来到曼德拉面前。他等那些人散晒之后，他就来到曼德拉面前。他做什么呢？他就向他跪低。而他眼里面呢就充满住嗰种好尊崇、好敬畏、好尊敬嘅嗰种嘅眼神喺里边。因为喺呢位老人家嘅心里边， 曼德拉虽然是一个很慈祥、很亲民的一位领袖，但是更加是有那种很超然、很高尚的那种人格，所以值得他去尊敬、敬畏。对于地上面的领袖，人尚且是有一种敬畏的心，更何况是那种威严、那种全然的圣洁、荣耀的上帝，岂不是我们应该更加去敬畏他吗？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一起去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愿真正去敬畏神的人。你说我怎样检视呢？我想呢，我提到三方面，我们一起去检视，一起去看到我们当中不足，以至于去成长。怎样去敬畏神呢？敬畏呢，首先呢，你要首先认识你所敬畏的对象。你是不是真正认识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但是又是公义的。对你来讲，他是不是只是慈爱，却忘记了他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呢？你是不是对他的属性有一个很平衡、很全备的认识呢？这个是敬畏神无可缺少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敬畏神呢，还需要在常常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任何的场合环境当中，都要去意识到神的无所不在。如果我们以为神无所不在的时候呢，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是什么的场合，你跟人聊天，或者你自己在间房间独处的时候，闩埋门没人知的地方，在那一刻的时候，你都意识到神是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不敢乱来。如果我们以为神不在这里，神不知道，我们就容易犯罪，我们就容易轻忽。我认得呢，我识得有一个弟兄，他为了提醒自己呢，他就在自己的即是家里面的电脑台的上面呢，贴一张的纸，上面写着什么？他在，上帝在这里。他就在这提醒自己，不要看一些上帝不喜悦的网址，上帝在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上帝在这里呢？你是不是在任何的场合里面都意识到他的无所不在呢？第三方面，敬畏神还需要常常的醒觉，自己的生命是最终要在神面前要去交账的，是有责任的。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他的要求，我们应该怎样行事为人，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将来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必定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向主交账。这个就是敬畏神三个给我们可以检视的那个方面。我认识有一个很年轻的姊妹，在她大学即是刚刚毕业没多久的时候呢，他曾经试过呢，是由于金钱他管理不善，即是洗钱没什么节制的，即是令到自己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好，开头过了没多久，即是刚刚找了份工没多久，跟着呢他就签下了很多的卡数。所以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其实是自己洗钱的问题，但是他又没有节制。他很想改，但是呢又改好难改，每一次呢立志呢，但是又即是最后又不了了之的，直至有一次他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呢，他听到一个牧师讲，牧师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有一日都知要向神交账的，你敢不敢将你的信用卡账单给神去看呢？哇，他坐在下面的时候听到这个说话，哇，他好惊啊，成个人吓喺度吓得震啊，因为他知道那一刻是神在跟他讲的嘢，所以他就每一次在那一刻开始呢，他就每一次签卡的时候呢，他都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张账单呢可不可以给神看得？其实很快呢他就改变了他洗钱的习惯，成为一个很有节制的人。弟兄姊妹，一个敬畏神的人， 你有敬畏神的态度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生命就会逐渐去改变，去被更新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去在神面前去生活呢？这个是第一个忠告，要存敬畏神的心去侍奉上帝。第二个忠告是什么呢？就是应当是存战兢而快乐。战兢呢，是因为人知道神是公义和圣洁，而是畏惧祂。很奇怪，一个畏惧的人为什么要觉得很快乐呢？圣经这里说，你们要当战兢而快乐。一个畏惧神，点解一个你有冇试过？一个畏惧嘅时候，你有冇快乐啊？好奇怪，圣经将呢两种系似乎系好矛盾嘅嗰种嘅情绪，去摆埋一齐去要我哋去做。系啊，神系真唔罪恶嘅，所以我哋系要喺面前咧，系要畏惧佢，但同时咧。神又是宇宙里面最伟大最荣耀的君王，有什么的事情是比能够侍奉这一位的主宰是更加令人觉得荣耀和快乐呢？已故的美国有一个歌手，很著名的歌手 Michael Jackson， 据说他是一个很对工作要求很高，对他身边的人要求很高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人，所以呢跟他一起做事的人呢都好畏惧佢，佢唔敢每一次做嘢嘅时候咧，大家一齐合作嘅时候咧，唔敢有任何嘅轻忽。即管事系咁啊，个个都好惊佢啊，但系咧冇一个人谂住走啊，冇一个人谂住离开。世界上面仲有好多好多嘅人，好盼望加入佢嘅团队，去同佢一齐做嘢，为佢而工作。点解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能够为呢个全世界最著名嘅歌手去。工作的时候是一件很荣耀很快乐的事情，畏惧和快乐是在一起的。同样的，如果在地上面一个歌手会令到人战兢而且又同时有快乐的时候，当我们去侍奉一位比这个歌手更加荣耀更加超越的上帝的时候，岂不令我们更加觉得快乐和荣耀呢？何况这一位的主是一个愿意舍弃他自己的爱子，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将耶稣基督舍弃来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在他面前的侍奉岂不是会更加有战兢有快乐吗？最后一个忠告应当是亲吻儿子。在古时候呢，通常亲吻一些君王的手啊，或者他的脚呢，是代表一些信服同埋愿意效忠嘅，有时你睇电视都系嘅，有时睇到一啲维多利亚时代嘅嗰啲嘅电影嘅时候咧，你就会睇到嗰啲大臣啦，或者系嗰啲臣民，佢哋会亲吻佢哋嘅国王嘅脚啊，或者佢哋嘅剑啊，或者佢哋嘅手嘅。呢度嘅忠告就系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要信服神所立嘅君王咧，就系耶稣基督，我哋要信服佢嘅王权，信服佢嘅王权。就是指到我们要凡事认定他为首，让他是管理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层面，包括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怎样使用时间，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任何的决定，每一个层面我们愿意让他为首，给他去管理。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信了主有多久？如果我呢刻我问你，喺你生命嘅主权嗰张凳嗰个情形系点呢？你点形容啊？你心里边嗰张凳，嗰张主权嘅凳，究竟系边个喺度坐紧呢？系神，定系你自己？定系神坐一半，你坐一半？有边啲层面系你唔愿意被神去管理？去掌管的呢？是不是时间呢？是不是金钱呢？是不是工作方面呢？或者是生活习惯呢？或者是你的脾性呢？或者是你的感情生活呢？当亲吻儿子，
信服耶稣基督的王权。你是不是愿意再一次在神面前立志，将你的主权移交给耶稣基督，让他去掌管，做你生命的主呢？凡尊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人，经文在这里最后提醒给我们听，有一个很确实的应许。什么应许啊？就是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究竟是怎样的福啊？是那些又坐着为王，那些拥有一切权能，他所拥有一切的福，是可以能够给我们一生里面能够最满足最美丽的那种的福气。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都能够得着这个福气。我相信这个福气是会给到每一个是属耶稣基督和听到这个宣告又是愿意遵行的人，是愿意将耶稣基督居生命首位，是将他去做我们生命的王的每一位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呢？是新年依此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立志，在今年里面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在他面前战兢，但又享受到那种的快乐。我们每一个人去亲吻儿子，做一个信服的儿女。我们同心去祷告。